我们再过一个礼拜就是要过圣诞节，然后再过一个礼拜今年2024就要离我们而去。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都是创造历史的人，2024走了以后变成历史，我们曾经活在那个历史里面。但是我们求主也帮助，让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因为2025年将要来，我们也能够进入新的时间，进入新的空间，进入新的生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爱里面能够越来越好。我今天盼望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三首非常奇妙的诗歌，就是在诗篇里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122篇、123篇跟124篇，都很短，而且都很有意义。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大家能够从圣经里面再一次得到勉励，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圣堂，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敬拜你，谢谢你，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祷告，向你祈求，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你面前开口唱诗歌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到圣堂自由的在你面前颂赞你，将荣耀归给你。主，这一等自由让我们在你面前只有献上感谢。有多少人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为了敬拜你，他们要偷偷的，而且化妆的或者假意的，免得被人发现有生命的危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身体健康，在这个自由的国家，我们可以自由的来这个地方敬拜你。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在这个地方敬拜你。主，这些都是我们在你面前所看到的，所领略的自由的可贵，以及从上头来真实敬拜的美。主，我愿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敞开，我们愿意把自己倾倒在你面前，来荣耀我归给你，来敬拜你，来歌颂你。主，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在敬拜当中，我们愿意跟你有更好的亲近，让我们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得勉励，得帮助，得祝福。也求主帮助，借着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摆在你面前，愿意你就用你的话语塑造我们，改变我们，激励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就我们到这里来，不但敬拜你，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祈求，我们更愿意你不要离开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个人，带领我们的家，带领我们的社会，带领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真的是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有你同行，我们就没有惧怕。因为我们今天的敬拜从上头得到你的能力，得到你的方向，得到你的信心，以及你要一切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让我们能够活出美好来荣耀你。所以我们在这里想到我们自己过去当中，在我们的言语里面，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如果有不合神心意的，那一些会拦阻我们继续往前走来荣耀你的，求主在这个时候用你的宝血洗涤我们，赦免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肮脏污秽，免得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被玷污。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我们这样的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太好了，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2篇。诗篇122篇，弟兄姊妹，当你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122篇。如果翻到的话，就我们一起开声来诵读诗篇122篇。好，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颂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的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好，我们这段圣经就念到这里就好。上个礼拜我跟我们弟兄姊妹提到诗篇一共有150篇在圣经里面，这诗篇150篇都是什么呢？都是以色列人他们精选的诗歌，就是他们可以唱的。而这一个诗，这150篇里面呢，那个跨度很大，有最早的摩西写的诗，那是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的事情。也有什么时候呢？也有在被掳之后回来所写的诗，那是公元前大概400-500年前的事情。所以把这些诗歌有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在不同的情形之下，他们写出来的。所以诗篇呢，是有三种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唱给神听，可以唱的赞美。第二个是什么呢？可以借着诗歌向神发出感谢，发出祷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在神的面前可以忏悔，可以认罪，可以求赦免。所以诗篇呢，包罗万象，包括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问题，还有所有的喜乐，所有的期待，都在这里面。所以我真的建议我们弟兄姊妹，每一天读一篇诗篇，然后去默想，对诗篇，从诗篇学习如何祷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而且不但这个样子，你的属灵的生命会被提升很多。有人曾经跟我讲说啊，我刚到教会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去教会说要祷告，哎呦吓死了。请你不用担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没有，从不会学习到会。如果你看诗篇的作者，他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敬拜，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祷告，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表达他们的心意，里面都可以找到。请问你愤怒的时候可以不可以祷告？有几个人点头，有人摇头。你愤怒的时候可以被神祷告？可以。你可以说，主啊，我很愤怒。你把你的事情告诉他。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的孩子啊，他在生气的时候在那边哭啊闹啊，他为什么敢？一个5、6岁7、8岁的孩子在不舒服的时候哭啊闹，然后你就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很闹，我们会不会？大概有一些错误的父母会了，但是一个正确的父母看到孩子在闹在吵，他一定有理由。 所以做父母的为什么好的父母会说怎么啦，特别是刚出生的孩子，他什么话都不会讲，他也不会表达，他只会哭。你知道聪明的妈妈就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是不是？所以请你记得，我们的神对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要以为你有痛苦不能发，而且神是神圣的，我们对神的就是毕恭毕敬，不是。你知道在这诗篇里面呢，可以对神说我很恨那一个人，我很讨厌那一个人，主啊你就把他消灭吧，可以不可以？圣经里有。那你会说哇，你知道，请我们记得哈，神愿意接纳我们心里面所有的伤痛不如意，因为他爱我们，他是神圣的，他更是怜悯的，他是慈悲的，他更是体恤你生命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用担心说哎呦，神是神圣的，我不要乱讲话。你在神的面前，你可以跟神很亲密，你可以把你心中所有的苦毒恼恨交给他，不然的话你自己吞那就糟糕了。所以你读诗篇对你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当然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赞美，喜乐的时候向神赞美，喜乐的时候向神感谢，没问题，太好了。但是神也接受我们的苦难，神也接受我们的眼泪，神也接受我们的伤痛。所以诗篇是一个最美最美的诸篇。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很多都是神对我们的启示，很多都是人对神的回应，但是最美最美的是对神的赞美，就从诗篇里面可以得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得着很多很多的恩典跟祝福还有智慧。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122篇是什么呢？我刚才提到，我刚才忘记读的，就是从上个礼拜开始，从诗篇120篇开始，就到诗篇149篇，一共有差不多15篇的时间，诗篇的内容呢，叫做上行的诗。这个上行的诗是干什么呢？上行的诗是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去敬拜神的时候要预备什么？我上个礼拜已经跟我们提到了，就是最初以色列人来敬拜的时候，他们一年可以至少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因为很多人住很远的地方哈，但是他们一年至少会用三次的时间去耶路撒冷住在那里，然后呢每一天去敬拜神，大概去圣殿每一天去一两次三次这样子，然后就回去了。他们一年能够敬拜神的时间不多，因为就在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可以敬拜，不像我们现在每一个礼拜都可以来，而且我们现在呢常常可以到，所以在古代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每一次去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们不随便，通常是这样，他们会在我上个礼拜已经跟我们解释，就在橄榄山，橄榄山是一个小山丘，那橄榄山呢离耶路撒冷的圣殿走路差不多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左右，年轻人呢走得比较快，大概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年纪大的可能要长一点，有一点上山的感觉。所以呢诗篇的作者就把这些诗篇集结起来，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上行的诗，就是要去做礼拜的时候，要去做礼拜的时候，不是说哎，你来你好，然后大家手拉着手跳舞，这样不是，他们唱诗歌念诗篇，预备自己的心到山上去敬拜。而上个礼拜我们从120篇开始， 我们上个礼拜读了两诗篇，然后今天呢继续从122到124，一共有三篇诗篇，我要跟我们一起来想。他们唱一首以后，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再唱一首。从那个从山上山下走到山上的时候，到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刚好到圣殿的门口，然后最后一首就是进到圣殿里面唱。所以这些诗歌是很有意思。那我们今天要看诗篇122篇，在讲到一个敬拜人的人，敬拜神的人，他的什么呢？他的心情。这一首诗是大卫所写的诗，他第一句话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就欢喜。那什么意思？那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要欢迎邀请我们去敬拜，我们就应该喜乐。我要请问一下，今天有多少人是被邀请来的？有几位啊？我盼望你们被邀请的时候就有这种欢喜。那如果没有，你是自己来的，更应该欢喜。为什么呢？我愿意去。那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能够去圣堂敬拜神，那是一种很大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耶路撒冷啊，你的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能够把脚站在耶路撒冷圣地，那是蒙恩的。而且这里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换一句话说，能够称赞神的名，而且是按照各个支派按照个人的需要在那里正赞美神的时候，那是最大的祝福。还有再来一个，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换一句话说，在神的殿里面有公义的彰显，有真理的说明。所以这里说什么呢？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换一句话说，爱神的家，爱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的人，他必兴旺。所以说，愿你的城中平安，愿你的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弟兄姊妹，这里在讲什么呢？那个圣殿的伟大，圣殿的意义，圣殿的价值，就是当你到那里去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什么？经历到神的同在，你可以经历到神的祝福，你可以在那里得着平安。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哈。古代那个时候只有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现在敬拜神的地方在哪里？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敬拜神的地方在哪里？很感谢主哈，从耶稣开始，已经给我们改变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第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只要有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奉耶稣基督聚会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殿。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不必到耶路撒冷去，我们今天只要在什么呢？有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那里就有神的圣殿。然后第二个我要告诉我们更美的地方是什么呢？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告诉我们说，岂不知 你的心你的灵就是耶和华神的殿嘛，圣灵住在你里面，那是从新约开始才有的。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心有圣灵愿意住在里面。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很自然的圣灵就住在你心中。所以你在你的心灵，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怎么样，在你的心灵里面去敬拜神。所以当你知道那种敬拜的可贵，而且你知道敬拜的意义的时候呢，那种自由的敬拜所带出来的喜乐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换一句话说，你每一次敬拜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的敬拜，你可以经历什么呢？从上头来的喜乐跟自由。所以在这里请你记得，有一个看得见的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是众心归向的地方。而在耶稣基督来以后告诉我们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耶稣说什么？我就必跟你们同在。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然后当很有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说，岂不知你们的心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是神的殿吗？当你愿意的时候，圣灵本来就住在你里面，他可以帮助你来敬拜三一真神。这种生命的转变让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蒙恩得祝福。好，问题来了，很多人就说，那我这样我不要到教会去了，我自己敬拜就好了，或者是我也不用到耶路不用到圣殿，我到耶路撒冷去就好了，是不是这个样子？请你记得，不是的。请你记得，每一个地区在基督教会里面，常常在每一个地方都设立一个教堂。你知道美国哈，很有意思，美国立国的时候，当这些 Puritan 这些乘坐五月花来到美国的这一群清教徒 Puritan， 他们一上路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很有意思哈，第一次上岸的时候，120个人啊，牧师带领他们说，都慢一点卸货，慢一点把东西拿下来。他们踏在这一块新大陆的时候，牧师叫他们围着圆圈，然后开始起火。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件事情敬拜，他们唱赞美诗，他们读圣经。然后牧师没有讲道，牧师说，你们每一个人讲你心里面的感受，像我们的主耶稣说，每一个人就讲很多很多的话。其中在历史的记载里面，有一个小孩子8岁，他站起来讲一句话，大家说哇，所以大家说阿们。这年轻人讲一句什么话？他最后讲一句说 I want to say God is love。 他最后站起来说，我只要讲一句话，上帝是爱。所有的人都说 Amen。 因为那句话成为他们敬拜当中一句最重要而且赞美神的话。为什么？上帝是爱，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开始经历。这是美国定基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从敬拜开始认识神是爱。纵使他们经过很大的艰难，那个冬天过去以后，将近一半的人死掉，有50几个人因为没有办法适应那种冷 而且呢又有生病，结果50个人死掉。那请问那一些还活下来的人说，上帝啊，你带我们来这里，怎么是一半的人死掉了？有没有开始埋怨？没有，埋葬他们，给他们祝福，然后说我们来了，继续回去，有商船常常来来往往，第二年更多人过来，然后一直有人过来。我记得我爸爸来到美国第一次说，哎呀，难怪美国那么富庶，哇，到处都盖得很漂亮，到处都很好。我说爸爸，这个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是以前的人他们来的时候带着信心，带着爱，带着坚忍的心，信靠神所建立起来的。而我们这一批新的移民来的时候就享受，我们忘记了最初来这里的时候那种辛苦，而且依靠神坚忍走过来的。所以请我们记得，初代的第一个民来移民来美国的是这样艰辛做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我们诸位，敬拜是一件非常非常美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你在这里，我在这里要先分两头来讲啊。第一个，这里告诉我们说要为耶路撒冷祈求平安。耶路撒冷平安不平安？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耶路撒冷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平安。虽然耶路撒冷的名字叫做上帝的平安 Shalom， Shalom 是平安哈。那 Jerusalem， Jerusalem 是什么？耶和华的平安的意思。正是这个城被称作耶和华神的平安，但是呢不平安。为什么？太多的征战，常常被占领，然后被销毁，然后再盖起来，又被销毁，又再建立起来。但是在这里，这一首诗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请弟兄姊妹注意，这是历史上所说的，而且将来要告诉我们的。为什么一定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所命定要成为他的首都的地方。请你记得哈，耶路撒冷被毁过好几次。第一次最可怕的销毁是在公元前587年，巴比伦帝国进来的时候，将城拆毁，将什么呢？将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拆毁，然后犹大国亡国。哦，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有好几万的人被掳，那又有好几万的人被杀。当时耶路撒冷真的成为废墟，这个我在等一下123篇的时候会提到。第二次就耶路撒冷后来以色列回来了，70年后他们回来以后又重新把它建起来了。建起来以后耶稣降生了，耶稣看到耶路撒冷那么漂亮，耶稣一点点喜乐都没有，因为里面充满着暴力，充满着悖逆，充满着不信神，甚至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路撒冷第二次又被神审判，神的审判是借着什么呢？借着外来的力量把它毁掉。所以在公元后，那是公元后主后，公元后70年的时候，犹太人又反叛，这个时候出兵将耶路撒冷完全毁掉的是谁？是罗马军队。而是在公元后70年，第二个圣殿被建起来，很漂亮，在那个时候又完全被毁掉。而且圣殿，耶稣曾经预言说，这一个圣殿虽然那么美，将来没有一块石头 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终于成就了。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吗？耶路撒冷不会被毁，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先知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又要有第三次重建。而当第三次重建的时候，要注意，那是耶稣第二次要再来的时候。快了，犹太人已经预备好要盖第三个圣殿了，而且约柜也会出现，这是圣经里面的预言。所以耶路撒冷会再被重建起来。然后再告诉我们诸位，这里说有大卫的宝座要设立在那里，记这句话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有一天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他要又在耶路撒冷干什么？他要在那边以耶路撒冷为首都治理天下，至少1000年。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观念，叫做千禧年王国。到那个时候，所有黑暗的权势魔鬼全部被抓，而且被丢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无底坑，有1000年的时间。所以耶路撒冷永远不会被废，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里说什么呢？为耶稣，为什么呢？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是蒙福的祝福。蒙恩的祝福之一，就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愿那个地方成为有一天我们可以在那边敬拜那一位最伟大的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要在那里做什么呢？做首都。所以我告诉你哈，你记不记得川普第一任做总统的时候，当全世界特别那一些共产国家，那些很厉害的那些左派的还有独裁的国家，他们怎么样非常强烈的反对。但是我告诉你，川普说我支持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首都。所以当时他这样做，只是好多人笑他，好多人在讲，但是他做的对不对？正确。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圣经里面的预言，他如此宣告，所以凡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神必祝福他。所以我们看看到这里，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在转变了，很有意思。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将来会成为永远的居所，直到什么呢？这个世界全部毁以后，神要赏赐我们一个什么呢？新的耶路撒冷，我们要在那里跟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那是在启示录21章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耶路撒冷永远不会被毁灭。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你没有办法每一年去耶路撒冷，但是你可以常常来教会里面的圣殿，就这里。当然你在家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你的家有一个地方成为你自己的圣殿，而且你常常你外出的时候，你在外面你心里面有一个圣殿，那个地方是圣灵跟你同在的地方，你可以在那边随时祷告敬拜神，这些都是最美最美的祝福。弟兄姊妹，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忽略你可以敬拜神的时间跟一起弟兄姊妹敬拜神的机会。我跟你们讲三件事情，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三个人跟我讲，他们想来 来不了。不要以为你可以来做礼拜啊，这是很好的事情，请你记得你能够来其实是好像你愿意，其实背后有圣灵的引导跟祝福。我跟你讲，我有一位弟兄啊，他奇怪，我说这个人也没有怎么样，怎么一年半年都没有来教会来做礼拜。我有一天去问他说到底怎么一回事，他跟我说，牧师，我坦白讲啊，我好几次想去做礼拜，但是呢每一次想说礼拜六就跟家里面明天做礼拜啊，等一下家里就吵架，而且莫名其妙的吵得很厉害。我说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又有一次他说我干脆不要礼拜六，说我礼拜天早上说，礼拜天早上前一个小时说我们今天做礼拜，不到五分钟家里就开始吵架。而且呢他说好，那我就平常试着开车去礼拜堂。他说他至少有好几次开车开到礼拜堂来了，就好像就转不过去，又要转回去了。他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你知道吗？后来我跟他讨论分享以后，我跟他讲说，很不客气的弟兄，我要跟你讲，你心里有鬼。我吓了一跳。当你的心，那个敬拜神的心在你的心里面被魔鬼侵占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他说哦，你知道吗？当我们安静下来祷告的时候，我奉耶稣的圣名命令那个鬼出现，你知道吗？我在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就呜，然后出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吓到了，没有，还有只有我跟他而已了。他第一句话讲出来是什么呢？台语的最初的三字经。我这个弟兄怎么会讲那种骂人肮脏的话，搅和在他的心中。为什么？因为在他家里面发生了很厉害的吵架，结果他被愤怒激起来，结果在这个愤怒当中黑暗的权势进去，他自己不知道。另外有一个弟兄也是如此，那个弟兄我跟他打过好几次电话请他来，他来了好几次，我说我帮你清，结果他就跟我讲很多事情，就又没有清了。但是这个弟兄呢，他心里有没有渴慕？有。他说牧师你叫我去，但是我总是去不了，但是我常常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开车半夜来礼拜堂。我说你半夜来干什么？这里没有人。他说我总是可以到礼拜堂去，他就一个人开车就在那个停车场那边在那边祷告。有没有用？好像有一点用，但是没有结果。他说他做了好几次，后来这个弟兄我一直鼓励他说你来，我愿意帮助你，你就要把你的心敞开，把那肮脏污秽扫掉你就好。他说可以，但从来没有出现。那个黑暗的权势在他辖制的太厉害了。我告诉我们诸位，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弟兄有一天死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过几天有人家才发现。 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啊，你今天能够来做礼拜，你应该感谢神。你今天可以来这里敬拜神，表示你没有拦阻。但是我告诉你，有小心，当你的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怨恨，有不舒服的时候，会拦阻你来。当拦阻你来的时候，你还听他的话，你就完了。一次不来没有关系，两次不来就进入魔鬼的手中，第三次不来以后就会断掉了。所以我在这里告诉你，这里说什么呢？我很喜欢第122篇的第一节，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我就怎么样，我就欢喜。求主帮助我们，让耶稣基督吸引我们的时候不会被落掉。然后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有一位弟兄也告诉我同样的事情。他说，牧师，我曾经想过去做礼拜哦，我曾经想过去做礼拜，而且呢，他说，牧师，我坦白告诉你，我好几次开车到礼拜堂的门口，怎么奇怪，有一股力量就叫我又转回家了。弟兄姊妹，你会听到这种事，你会觉得怎么可能？当你的心被一种黑暗的权势把你辖制的时候，他很讨厌你去做礼拜，他很讨厌你，因为你到圣堂里面对他是一种最大的威胁。所以当你愿意到圣堂里面来敬拜神的时候，你的心就可以被敞开。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特别在线上的，除非你真的离我们教会好远，除非你真的有其他的事，你如果今天可以来做礼拜，你不来圣堂做礼拜是你的亏损。我很欣赏我们教会好多长辈啊，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你在我们当中有一对夫妻90几岁，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你知道那是祝福哦。你在这里坐2个小时，我敢保证神记得你，你也认得神。所以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不要以为你可以敬拜你就省去，因为你就省了一次的祝福的机会。当你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爱跟恩典会浇灌你，因为你不知道那是非常重要的生命。弟兄姊妹，所以这段圣经呢，我把它取一个名字，这122篇叫做自由敬拜的祝福。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那是一种最大的喜乐跟祝福。我曾经到一个教会去讲道啊，那教会还蛮多人的，是一个台语教会，在加州。他们请我去培灵会，然后讲道下来的时候，我从台上下来，走到里面教会办公室，有一个长老坐在里面。我说：“长老，你没有做礼拜？”他说：“哎呀，牧师，我到教会来就是办公的，我好忙啊，我就有这礼拜来办公。”我说：“你错了。”你失去最大的一个祝福，你以为你来教会是办公的啊？他吓了一跳，说我这个张牧师怎么那么凶？我说是对你好哦，你失去了到教会来敬拜神的祝福。你以为你不办公，教会就垮了是不是？错了，教会最主要的是谁？是我们的神，而他最喜欢的就是你的敬拜。你如果跟他断掉那个祝福的关系，你以为你有其他的事情更重要的，其实那些都是次要的。 我小的时候听过一个牧师跟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一个牧师在做完礼拜以后手举起来祝福，然后总是看到一个 小孩子就 跑进来坐在最后面，然后牧师祝福阿们以后他就跑掉了。每一个礼拜这样子，牧师觉得说奇怪，这个孩子怎么搞的。这事情发生在英国了，结果牧师呢注意好几次以后，就故意讲到完以后眼睛这个大家都不要跑，就跑过去把那个小孩子拦住，你怎么样，祝福的就跑来，然后呢祝福完你就跑掉，你什么原因，你是在干什么。这个孩子哭了，他说牧师，我家很穷，我是童工，儿童的工作，我在工厂做工，我没有办法出来，我会告诉我的老板说时间算到牧师要祝福的时候，我说要去上厕所就跑来了，然后牧师给我祝福以后我就赶快回去，我要那个祝福。牧师听了以后把这个孩子抱着说，孩子，上帝祝福你，请我们记得珍惜你可以敬拜神的时间，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有一天呢，弟兄姊妹，我要跟我们讲，有一天呢，你知道在全世界所有的事情，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世界上很厉害很聪明的东西啊，都会没有掉，只有一样事情会跟着你走到永远，就是什么，就是敬拜。你如果好好读启示录哈，启示录很有意思，你读启示录的第三章，你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其实不是第三章，是第四章啊。到第四章的时候，第一节提到什么呢？提到将来我们所有的人要站在玻璃海敬拜神。请问什么叫做玻璃海？这个观念我们没有，你有没有看过什么叫做玻璃海？你有没有看到第四章啊？第四节第四章说什么呢？这里说哈，这里说什么呢？坐在宝座前面呢，然后有什么呢？你如果注意看在现在啊、第四章前面有神住在前面，对不对？然后到第六节有没有？说第六节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有没有？什么叫做玻璃海？你知道吗？有没有办法去想象什么叫玻璃海？请你记得，玻璃是什么呢？透明的，可以吗？那海是什么？大的意思。你有没有看过像玻璃，是透明的、光明的，而且大的像海一样？你可以去想象吗？那是什么地方？那个什么地方？那是天堂敬拜神的地方，神的宝座在那里，而且呢，不知道有多少人，数不来。我盼望你在那里，我也盼望我在那里。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开玩笑说，你在那里不知道有几亿个人是信主的，被神拣选的，可以住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人，不知道几亿个人在那里。那你可能想象说，我去那边多好啊，我在那里可以敬拜神。那我在那边一个小毛头，几亿个人在那边敬拜神，我算什么？ 可能很多人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比如你去参加一个大的聚会，有几十万人在那里，你算什么？你会觉得这样对不对？我再次告诉我们诸位，错了。因为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什么叫做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呢？时间已经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纵使我跟我的弟兄或者我的姐妹就站在我的旁边，我可以告诉我们诸位，你还可以感觉到神就在你的旁边，神就站在你的旁边，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同在。那一种领受是在世界上的敬拜没有办法体会的。当你经历这个的时候呢，你在那里你可以直接感受到耶稣基督给你的爱，你可以直接感受到耶稣在你的身上，那一种美的无比的，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我真的求主帮助，让我们开始愿意敬拜神。而开始敬拜神是从你自己的心灵里面，你跟神对话。换一句话说，圣灵住在你的心中，会帮助你开始进入祷告，会帮助你进入跟三一真神沟通。然后呢，你主日的时候来这里敬拜，期待有一天你去参加一个全宇宙最大的敬拜，就是这个时候，那是美得无比的祝福，弟兄姊妹。呀，我今天可能要讲快一点的，现在就要讲三分之一而已。我来继续跟我们讲123篇，至少我可以讲到123篇，好不好？我们来看诗篇123篇，诗篇123篇。坐在，我们一起来读好吗？123篇的第一节做到唱到第四唱念到第四节来。坐在天上的主啊，我要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笑，和骄傲的人的藐视已到极处。好，弟兄姊妹，你到圣殿去敬拜啊，这里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的态度应该怎么样？高高傲傲的，哇，你看我今天穿得漂亮，还有感谢主，你们都没有穿得奇装异服了。有人的人，很多人做礼拜的时候是要让人家看他，是盼望人家看到他，你看我来这么做礼拜了，没有用。这一篇诗篇其实跟前面那篇诗篇的时间写作不一样，但这篇诗篇很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一篇诗篇的作者写这篇的时间呢，可能是什么时候？他们刚好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不是很舒服，为什么呢？整个耶路撒冷都荒废了，而且仇敌就在周边取笑他们啊，这一群人被换回来了啊，这个那种心情很不舒服，被看不起。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他们进入敬拜的里面，发现自己在神的面前需要谦卑，而且谦卑到一个程度，就像什么呢？这里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他们在这里从被掳之地回来的时候， 学习谦卑了。你知道死了多少人，而且被掳到巴比伦去，又在那边待了70年，已经到第三代才可以回来。他们谦卑了。所以请我们记得，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谦卑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本质。如果我们坐在这里左看右看，你看上帝，你看我多骂我多棒，说像我这么好的人来敬拜你，应该感谢哈。或者像我这么出名的人坐在这里敬拜你，你应该觉得感荣耀。请我们记得，神不需要我们的荣耀，神也不需要我们给他的什么贴上金金，不用，因为神本身就荣耀的不得了。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到圣堂来的时候，存一个谦卑的心。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存着谦卑的心，好像是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足，我什么都不会。当然不是假装说我什么都不会，不是，就是谦卑到说，主，我真的需要你。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每一次来敬拜完结束，你是一个丰盛的人。愿谦卑在你的生命里面带出什么呢？更大的容量，让神的恩典大大的赏赐给你。这就是这一篇的目的。我跟你们讲，我看过一个很令我感动的故事，到现在我常常在讲。你知道拿破仑当时横扫整个欧洲的时候，所向无敌，但是后来拿破仑终于被打败了。你知道打败他那个将军是一个英国很出名的将军哈，那个英国很出名的将军哈，他的名字叫做 Wellington， 中文把它发作威灵顿。这个将军他能够打败不可一世、骄傲的不得了的拿破仑，坦白讲，拿破仑不是基督徒了。他凭着他的武力，凭着他的才华，利用什么呢？法国的军队横扫整个欧洲，想把整个欧洲统治下来。那种不可一世的能力，欧洲受不了。但是你知不知道，上帝竟然使了一个威灵顿，好像不是很出名的将军，是一个英国人把他打败了。你知道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靠着威灵顿的谦卑跟敬虔的爱神。所以你知道，要打败骄傲，要打败那个不可一世的人，对比就是谦卑，在神的面前认主耶稣为他唯一的救主。当威灵顿打败拿破仑以后，很有意思，他有一次到乡下去，那当然有侍卫队了，侍卫两三个人跟他一起走。他看到一个礼拜堂，他看到一个礼拜堂的时候，他想说，哎，这里有礼拜堂，你知道他想干什么？他就进去，他要祷告。所以当他走到礼拜堂去祷告的时候呢，你知道卫兵就先走上来啊。那在礼拜堂里面有一个老迈的老农夫，我那个老农夫就是穿的不怎么样啊。然后他在礼拜堂里面祷告，结果看到那个一个将军进来了，他吓坏了，他咔咔咔赶快赶快都说了要走。你知道威灵顿将军呢，看到他要走，就把他拉着，然后手放在他肩膀上说，弟兄，我们一起到圣堂里面祷告，因为耶稣爱你也爱我。 哇，那个老农夫吓坏了，一个那么出名的一个大将军啊，搂着他跟他讲说，你是我的弟兄，让我们一起在耶稣的面前敬拜。弟兄姊妹，那就是敬拜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像诗篇123篇，我们到神的面前说，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愿意得着你，让我仰望你，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婢女仰望她的老板娘，就像一个奴隶仰望她的主人。当然，请你记得哈，耶稣没有把我们当作奴隶，耶稣没有把我们当作婢女，但是我们用那种谦卑的心情去敬拜他的时候，他悦纳，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赶快讲哈，诗篇124篇，诗篇124篇，我们一起来读可以吗？诗篇124篇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从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之名。好，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敬拜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什么呢？珍惜我们所有的。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攻击我们的时候，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换一句话说，认识神，知道他帮助我们，知道神常常跟我们同在。所以124篇的第九节最美。诶，对不起，第八节说什么呢？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请你记得这句话，我们得帮助乃是什么呢？在乎倚靠创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请你记得，你如果走在合神的心意道路上面，你会经历神的拯救跟神的保护，那是一定的。你记不记得川普被暗杀的那一刻？因为那个暗杀是有阴谋的，因为那个 FBI 都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事先不去预防？放，而且人家已经瞄准的已经很好了，那一枪是从脑正中间下去，一定死。还好他画了一张图，人家画了一张图，他刚好把头转过去，就射到什么？射到耳朵。当射到以后，他躺下来，他站起来，战斗 ，fight， 他不是在对人 fight， 他叫什么呢？要跟邪恶的力量征战。他自己也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帮助，他死定了。所以你看，他下定决心要在这个国家做什么呢？把那个肮脏污秽的根完全拔掉， 所以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要为他祷告。请你记得，他是美国在这个时代神所预备的最后一道墙。如果这一次他失败了，美国就完蛋。所以我在这里要求主帮助我们，你有没有看到这三篇诗篇非常好，让我们到圣堂里面去敬拜神，然后呢，让我们谦卑的在神面前祷告，然后宣告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就完了。盼望这三句话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也盼望这三句话成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我们没有耶和华神的帮助，这个国家就完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但求主这三件事情是我今天要奉劝给我们、送给我们弟兄姊妹的。其实不是我送的，圣经给的了。第一件是什么呢？让我们喜乐的去敬拜神。第二个，让我们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第三个，让我们依靠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因为我们得救是在乎他。我很感谢主哈，美国这一次的选举，我估计，我听了很多视频在讲哈，美国超过几千万的基督徒每一天在祷告。而且我很高兴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恩光教会至少有十几个人也在参加每一天的祷告。我们人不多啦，坦白讲，但是有总比没有好。我在这里要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三句话请你永远记住。第一句话是什么？当人邀请我到去圣堂做礼拜的时候，我就欢喜。不要拒绝啊！我今天不行，我这个礼拜不行，我这个礼拜向上帝请假。那句话我听得很不好。你不来就不来，不要向上帝请假了，上帝也不会准假。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哈，你到圣堂来敬拜，是你得荣耀、你得祝福、你得恩典不能够省的一个地方。你没有来，你缺席就没有。第二个，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愿意谦卑的说，主我要你。你把心敞开的时候，你会装着满满的恩典跟祝福回家。最后一句，当你离开的时候，你说，我相信我的帮助是从那一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是盼望美国能够这个样子，我也盼望有一天台湾也能够这个样子，我更期待有一天整个中国也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救了。我最近在不久可能会开一个课程了，就是华人的基督教会史。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过去这1000多年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我听到的，我没有骗你。说我到中国5、6次，我到中国5、6次都被中国人赶出来了。那把中国把耶稣赶出来，谁去了？魔鬼去了。所以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征战，盼望台湾跟中国有什么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说主啊，我们需要你，请你不要走。那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事。 所以借着这三篇的诗篇，我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还有为我们的国家，还有为我们的祖国发出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没有离开你，也愿主耶稣大大的赐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愿意在你面前说，帮助我们谦卑，帮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当人对我们说，让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心就喜悦。也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能够像以色列人谦卑下来，说，让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仰望你，让我们就像一个仆婢，谦卑的需要你的帮助。而且当我们敬拜以后，我们可以说，宣告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就没有存活的机会，我们的得救乃是在乎耶和华的名。主啊，释放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宝座前的敬拜，这首诗歌很不错。好，大家站起来可以唱一首，这一起唱可以吗？
天父，我们愿我们一生都来敬拜你，都来赞美你，愿我们的敬拜如同馨香的晚祭来到你面前，蒙你的悦纳，讨你的欢心，荣耀你的名。天父，你配得一切的颂赞。进入你至圣所，瞻仰你荣美，献上馨香之祭，唯愿天父喜悦。你的荣光，你圣洁，我心爱慕。祝你荣耀之声音，配得赞美。天父，天父，荣耀的天父，天父，荣耀的天父，从前是群星，称颂你声音，至高至宝座前，生命活水涌流，终是要向往的路，群山为宝，圣洁荣耀洁白树，七彩永存，荣耀归我主耶，荣耀。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敬拜你。谢谢你为我们保留这么美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可以仰望你，可以把我们心中所有事情，好的不好的，对的不对的，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求主悦纳，让我们走离开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带着喜乐，带着平安，带着你的祝福，求主帮助，愿主你的恩典、慈悲、怜悯充满我们每一位，也跟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